好，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哈，刚好是10月1号。在国内的话是放长假了哈，中秋和这个国庆一起的放。我们这里什么假期都没有。就是主日，今天是圣餐主日哈，下来我们可以一起的领受这个圣餐。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讲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是路加医生写的啊。圣经分得很清楚，一卷书一卷书，但其实按照2000多年前他们写出来的话，路加是写了路加福音，大家知道哈，描述主耶稣的生平。其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连着的一卷书，只不过是两个部分啊。路加福音呢是福音书，描述主耶稣的生平哈，他怎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服侍3年以后，他的一些教导，他怎么带门徒，然后最后怎么被抓，被卖、被钉，被迫害，被钉十字架，然后最后就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复活以后他还向这个门徒使徒显现了40天之久，这个在路加福音有记载的。那我们就会问，那这段历史那就完了，那他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哎，那就是初代教会的开始，那就是要看使徒行传了。所以使徒行传其实是一卷书哈。我这个东西不会用，哎算了，不要搞它了。那我们就来看一段历史。我前两个礼拜我们几个礼拜都有讲到圣灵怎么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初代教会基督教第一间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然后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让这些使徒怎么样都起来讲道见证有这个真的是大有能力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其实很难懂的，整卷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可能最觉得读不懂的，读是都懂了哈，什么意思，为什么神会这样做，让两个人居然这样暴死了，这样子一个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就翻到这个，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哈，本来我在这里放的，哎，就放不出来了。那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4章里面我读一下吧，把那个经文那许多信的人呢就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信徒凡物公用不过大家要注意，这个是2000多年前，而且是教会刚刚开始的圣灵的充满就让很多人感动了，这些信徒在这个新的完全真的是一个全新的群体当中能够怎么样个人没有缺乏，所需用的都需要哈，所以很多人就把他的财产都卖掉了，他们因为他们信了主以后都说哦，耶稣基督马上就来了然后看到周围很多的需要，然后他们就把财产买了，就是有需要的人就去取用，这样子。其实这个也是使徒这里讲了，所卖的东西都放在使徒的脚前哈，然后使徒按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这样子。这样我们要看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后来那两个人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个所有的钱拿出来的时候 会有这个惩罚，所以要放在这个背景当中。下来有两句的经文，就是有一个利未人，他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眼前。其实我们今天看两个，也不是两个，三个哈，后面那两个是一对夫妇。其实看初代教会的一些人物，《使徒行传》里面你们慢慢看，其实都是对人物的一些描述、事件的一些记录。我们今天看两个，三个人物吧。第一个就是巴拿巴，巴拿巴，说翻出来，他希腊文呢的意思，他原来叫做约瑟，他可能希伯来文的时候是叫约瑟，然后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多文那个罗马帝国统治以后，然后全部都希腊化了，又讲希腊文的所以为什么新约其实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才是希伯来写的，希伯来语哈这个有分别。所以约瑟他也叫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呢就是劝慰子，其实就是鼓励安慰的意思有意思的那个名字。他呢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其实这里只是记了一下哈讲的他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他把自己的田地卖了，然后把价银拿来就全部放在这个使徒的脚前，就跟后来那对夫妇是一个完全的对比。那我们先讲一下正面的人物哈，不要马上就把这个反面人物拿出来讲了。正面的人物巴拿巴，他的名字叫做什么意思，就是鼓励安慰的意思。那鼓励安慰呢，我们可以表现到有几点的哈其实这个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今天呢就把他们抽出来。这个人物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多处的记载，然后把它抽出来把这一个的人物哈有更多的去描述他呢其实生在塞浦路斯，他是犹太人，但因为犹太人当时都分散在全世界各地了真的好像圣经旧约里面就说他们会在这个什么各地里面被抛来抛去但他们就是分散出去了散居民。塞浦路斯其实是在地中海里面的一个海岛，他在海岛上面生长的，然后可能就是可能是五旬节或者那段时间他就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参加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为那个初代教会的一名信徒，也是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人物因为他当时怎么样，后来大家都听过，可能慢慢你们也会我慢慢会讲下去哈，讲到第九章，我们现在在讲第五章哈巴拿巴这个人物出场了他的出场呢是他很慷慨把自己的田产卖了，然后拿给使徒捐献给教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保罗那个人物会出场，第九章的时候保罗的他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扫罗跟保罗是一个人物其实就是一个希腊文一个希伯来语的一个区别，好像我们来了美国我们也有一个英文的名字所以你们看圣经怎么扫罗保罗反正都是同一个人保罗悔改以后，是不是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这样我们再讲一个场景，就是初代教会很多信徒起来了，这个跟犹太教是不一样的，就像耶稣基督起来这个来的时候这个犹太教这些传统的信仰的就对他进行逼迫，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那这些跟着耶稣的门徒就像其实我们今天一样跟着耶稣的门徒会受迫害的。然后保罗这个人物呢，他原来叫扫罗，他专门就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真的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传统的犹太教，他就去反对这个耶稣的门徒，所以当时他就是扫罗后来悔改了，悔改以后呢他又去耶路撒冷，那个初代教会的人肯定不信他了，哇你以前都抓 基督徒的，要逼害他的。哦，你现在就说在大马士革上的路上面遇到神的光照，你就信了主，你就回来了。但是怎么样，门徒都怕他。但是就是这个巴拿巴，他真的是很有爱心，很会鼓励人，他接待了保罗，然后还领着保罗呢去见使徒，来替他说话，做一个什么，一个桥梁的作用。哦，有时候我很欣赏巴拿巴，我说哎呀，真的是当别人都不愿意做的这件事情，哎，这个人最好离他远一点，哎，他去做这件事情啊，把他欢迎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群体，使徒的群体当中。你看保罗最后多厉害啊。所以好了，到了安提阿教会，安提亚教会，因为耶路撒冷逼迫了嘛，然后门徒就四散了。其实神很奇妙的，就是在这种患难当中，就是因为门徒被打散了，散到全世界各地，哦，当时也没有说周边的城镇吧，哈，你不能在这个城里面住了，你要搬到其他的地方，哎，福音就带出去了。其实福音啊，不像今天哈，我们有网路啊，我在录音也可以发给国内的弟兄姊妹听哈，你们在网上面也可以听到。当时是没有的，当时的福音是怎么样，靠人去传讲的。所以当这些门徒一四散的时候，那福音也跟着广传了，所以各地的教会就慢慢建立了，传到这个安提亚，就是耶路撒冷在这里，安提亚在上面，在叙利亚的 这一块的地方啊，安提亚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呢，他们这些使徒，因为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当时都要就派了巴拿巴到这个这个安提亚这个教会呢去劝勉众人。啊，你看又使用他的恩赐，他很会鼓励，很会安慰嘛。啊，他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这个巴拿巴，他圣经里面有讲的，他原来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很多人就归服了主，啊，做一个见证。然后呢，因为安提亚教会这么兴旺，也需要很多人的服侍，很多人的教导。啊，信了主以后继续的要学习嘛，很多人的这个需要教导，就要灵命成长，需要培训哈。他就呢跑到大树那里去找这个保罗，把他找过来。因为那个保罗信了主以后，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叫做大树哈。然后巴拿巴呢真的很好，他真的做这个桥梁的工作哈，他就把保罗找过来，把他带到安提阿那里去。他们就花了足足一年的功夫，跟当地的教会一同的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那个名字其实就是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的，都是外邦人给这些耶稣门徒起的名字，叫做基督徒啊。这里跟你们介绍一下，因为在英文我们说 Christian 其实回到原来那个，他们说拉丁文也好，希腊文也好，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小基督，啊，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哈，门徒，哈，然后，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新群体起来了。啊，他们跟犹太教不一样，跟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信仰都是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这一群人啊。那外邦人呢，就把这一群人叫做基督徒，所以这个名字一直一直的下来，这样也给你们一段一段这个历史吧。然后后来保罗啊，我今天把好像整个使徒行传都你们过一遍这样子。不过后来保罗都你们都知道了，他开始的这个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其实就是巴拿巴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同工。然后就是从当时其实也是圣经里面的记录是怎么样，是圣灵亲口说的，圣灵的启示 他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啊、他们被圣灵差遣，然后就坐船到了塞浦路斯、啊、就是、巴拿巴在那里出生的那个海岛那里，沿着那里就开始到亚细亚、就是现在的 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一带就开始宣教了哈，福音就传到那里。所以你会看到巴拿巴这样一个正面的人物真的是对初期教会的建造、这个、教导、然后、扶持别人安慰别人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很有意思哈，一个人物其实他有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后来其实他跟保罗他第一次两个人很好一起的出去服侍，但是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有了争论，发生了争论。其实这个也是好事，神真的是掌管一切的，即使这个纷争我们说哎呀不好你们两个吵架 那事工就做不好了，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两个争论了以后他们分开了，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到不同的地方继续的宣教。所以你会看到神的那种那个恩手带领着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人真的很有限看不出来，我们只会看到眼前的那一点点东西，但是历史会很好的见证结果怎么样。巴拿巴带着马可到不同的地方，要保罗又带着这个希腊又到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团队啊，有时候真的分开的话哎，也有生长的。所以啊，这个要从不同的方面去看一个人物一件事情啊，又不同的角度。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巴拿巴这个正面的人物，可以让我们去摸这个叫做什么效仿啊，学习他如何啊去有爱心啊，有慷慨捐献的这个服侍教会的需要，团结其他的同工，比如这个保罗，哎，但后来他们又有了那个争论，但是神还继续的使用他，继续的去鼓励安慰不同地方的信徒，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巴拿巴的一个例子。那后来呢，我们下面一段就很奇怪的一段，很难懂的，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一个反面的借鉴，他们一对夫妇。然后呢他们也是卖了地卖了那个房产去捐给教会初代教会哈。因为那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会看说哦，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把因为他把OK 他把田产卖了就把那个嫁银呢私自留下几分。其实他们夫妻两个圣经里写得很清楚，两个好像串通一气，他们知道的留下一点，然后只是把一点给了使徒。结果呢又怎么样，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那个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然后亚拿尼亚后来就马听了这件话，听了这个话以后就扑倒断了气，然后就死了。哇，我们看到那他妻子进来也是这样子，不过他妻子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听他说哎，怎么神没有给人第二次机会啊？其实有的这个、他妻子进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哦，丈夫已经死了。然后彼得呢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其实彼得给了他一个机会，你要是认罪悔改的话可能这个历史就不一样了。结果他就说就是这些。其实我们今天来看不是他们给不给给多少的问题，是他们怎么样欺哄了圣灵，他们撒谎在圣灵面前，在这个基督教会的新群体里面他们去撒谎。所以这个影响在初代教会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像现在，哇，我们稍微撒一个谎，或者是哎，我为什么要捐钱，我不捐行不行，这个其实可以，真的是可以在很多的教导，关于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捐献，关于这个奉献很多的教导，保罗就是说要捐的乐意，要心甘情愿的其实在这个一开始使徒行传这里第四章第五章开始讲到这个怎么卖田产啊，这个嫁银这些事情啊应该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典范，一个范例，一个示范而已，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来到教会你要把东西全部卖掉，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当时的人怎么做都是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不是一个制度，也不是一个规定，你来教会就要给钱，不是的。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这一群人是已经信了主的人，亚拿尼亚撒菲拉，我相信他们已经信了主，可能已经是那个受洗的3000人五千人当中的，所以他们需要怎么样，在这个一个群体里面有群体的纪律啊，有圣灵的同在我们说教会，特别是初代教会，他们所教导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圣的，罪是不容许在这个身体里面去滋长的。所以这个出了这个问题，出了这个欺哄圣灵，出了这个自私自利，就是不再是神以为神，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样的一个事情，神怎么样？神要管教啊，所以很严重的，真的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回去，哇，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我们会看到，其实是一个撒旦和属灵的一个征战。我们要被哪一个充满？你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是被这个撒旦充满，就像当年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个门徒记不记得出卖耶稣的？他出卖耶稣，其实他出卖耶稣，在出卖耶稣之前，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有记载的，吃晚饭的时候，就是那个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这个西门的儿子加略大犹大的心里面然后耶稣当时一起吃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还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那些门徒就看来看去，是你吗？是哪一个？问他，然后很有意思然后耶稣就沾了一点饼，他说我这个饼给谁呢？那个人就是谁了。但其实门徒可能没有留心听，也可能后来才写还是怎么样，结果这个犹大就是吃了那个以后怎么样，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文字记载，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心是被哪一个充满。我在想是不是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撒旦，或者是圣灵。那不有些人是说空虚有些人是说没有信主以前呢，他们用很多的东西去填自己那种需要里面那个洞其实人心里面我们都知道是有一块什么都填不满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填满的那一份的安息在主里面那份安息，那个救赎，那个恩典，那份的爱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出现了这件事情，彼得其实真的是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了他代表这个使徒，代表这个神的同在来对这两个人进行怎么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审判就说你们不是欺哄人了，是欺哄神了。那结果这两个人就暴毙了。后来他们有人，据说有人说因为他可能是被吓死了，因为这个是大罪，可能是心脏病或者什么什么，哎呀，无论怎么去解释，圣经的记载就说这两个人真的是死了。其实作为怎么样一个神对罪的非常的不喜欢，尤其在初代教会耶稣 身体，一个新的群体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内部确实是很多的挑战哈。神不允许早期教会的这个合一被任何的这个破坏圣灵的这些撒旦魔鬼的去受到这个破坏哈。所以彼得就站起来做了这个回应。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关切的是撒旦和上帝之间的一个战争。因为教会是圣灵居住的群体，不允许撒旦 当中的这个破坏哈。上帝也是，这个教会也是上帝为首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哈。所以上帝神呢就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审判。当然了，我们不是只是表面模仿这个哦，你们是不是要捐献啊，这个奉献啊，其实我们所强调的这个财务上面的奉献呢，必须要怎么样甘心乐意的精神去来进行。好，这个教会群体当中呢，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我们下来做这个圣餐，就是在我们一个群体当中啊，这个网络上面是实现不了的。当我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下来呢就有这个圣餐的领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了这个经文啊，从正面啊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榜样哈，巴拿巴劝慰安慰别人，帮助别人，有爱心的服侍。另外那两个，其实那两个也是信徒啊，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想做好的事情。问题呢真的是不要看他们表面啊，他们其实真的是捐了一部分呢，只是留一点给自己，这个是错了吗？但问题不是他们这个多少的问题，是他们欺骗了谁的问题啊！将来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交账的哈，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欺哄神哈，有圣灵的同在，神的那个圣洁啊，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操练，不断的提醒，以今天的这两个这对夫妇这个反面哈，做一个借鉴啊，求神真的是鉴察我们的心啊，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罪行啊，这个就是我们圣餐的时候做一个省察啊，各自做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真的是需要我们需要一个省思，一个省察。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神赐福大家。